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敬拜神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用一颗敬虔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独一真神。所以在崇拜的时候，请大家不要使用手机。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9章57到62节。路加福音9章57到62节，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恭敬的心来一起同声诵读。请。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成为好土，当真理的道落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就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苏文峰牧师来我们正道。苏文峰牧师是资深传道人，生于台湾，曾任校园杂志主编及校园出版社社长，1980年离台赴美，在美国基督使徒协会出任使者杂志主编和事工部主任，并在宾州兰城教会兼任牧师。1992年7月创办海湾校园杂志，任海湾校园机构总干事20年，2013年起改任董事会主席。今天苏牧师正道的题目是跟从耶稣的代价，下面把时间交给苏牧师。
请我们再一次来攻读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我们注意到耶稣他跟三个人谈话，这三个人他们对耶稣所讲的话是什么，而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什么，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我们来注意这三个的不同跟相同的地方啊。我们再读一次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一起读来。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感谢你，你不仅呼召我们，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当我们风闻有你，当我们见到你所行的，我们听到你所说的，我们还需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你，成为你的门徒。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你的门徒，让我们知道做门徒所要付的代价，也让我们知道作为你的门徒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愿你今天早上借着这一段圣经，你来开我们的心，圣灵保惠师真理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你启示的奥秘，让我们的心打开，愿意跟随你，让我们的眼睛打开，能够看见，能够清楚地认识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这一段聚会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过去这几年，每一次我有机会见到一些人， 或者传福音或者个人见面的时候，我通常会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或者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一次的聚会，或者你为什么今天早上来到这个教会。若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愿意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我通常也会先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你为什么愿意借着洗礼来公开承认你的信仰成为基督徒呢？那我听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在台湾北边叫福隆，是在基隆附近的一个福隆的一个渔村，我们有一个短宣队，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呢，就见到了一个老太太，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太太。那些男人都出去打鱼啊，很多女性呢也年轻的女性的话也出去工作，所以呢，那个农村里面只剩下几个老太太或者老先生。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就问这位老太太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哦，她说：“耶稣是什么呢？”我们跟她讲了以后，她说：“我要信，我当然要信耶稣。”她说：“因为我这一辈子过得很苦。”就是我的生平我的遭遇过得非常苦，而现在呢，我的媳妇也不太孝顺，然后呢，我的孙子呢也不听话。他说我如果信了耶稣以后，我家里的母猪能够多生一些小猪，那或者是我的儿子呢，他捕鱼能够捕很多的鱼，像你们讲耶稣的神迹一样，哇，能够捕到很多的鱼的话，那我当然要信耶稣。好，那这是一个回答，就是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信耶稣可以让他得到很多的好处。有一次我在上海见到一位台商，台商就是从台湾去上海工作的，在国内叫台商或者是叫华商。那是一个聚会，有一位台商要洗礼，那我就问他说，问他说你为什么今天愿意受洗呢？他说我到了上海以后，你看从台湾到上海人地生疏，而且工作非常的困难文化制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在初期的阶段呢非常的艰苦。但是我因为认识了一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呢非常有爱心，他们帮助我，而且他们给我很多很多的关怀和爱心那我非常的感激他们。那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终于事业已经有成就了，我已经安定了。那我很羡慕这些基督徒，也很感激这些基督徒对我的爱心。那我怎么报答他们呢？我不能用物质来报答他们，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最希望我信主然后受洗，所以我就一洗以报之就是这叫以身相洗就是我只能以身相洗来报答他们对我的大恩大德这是他的回答，就是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受洗那我也遇到过一位学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在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学者。当我有机会跟他谈福音的时候，我们谈了很久很久谈完以后呢，他心中很有感受他说中国需要基督，需要福音，需要耶稣因为中国精神状态的话呢是在真空的状态是在堕落的状态，因此如果中国人都信了耶稣的话，中国人就有良心，那良知是上帝的声音，这是他的体会。他说良知是上帝的声音，中国需要上帝所赐给人的良知。那中国人如果信了耶稣，有了良知，中国的社会就会整个改观。那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一位学者，他不太关心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怎么样。那时候他在算是流亡的阶段里面，其实他是很多困难的，但是他觉得个人的荣辱得失都不重要，中国需要福音这是他的想法。他是希望说借着信耶稣，中国人有了良知，有了良知以后整个社会才会改观。好，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他的想法。另外我见到很多留学生，很多留学生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来这个学生团契为什么来教会为什么参加这些营会因为他说我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社会上所见到的朋友或者同学都是功利性的，都是为民为利功利性的，都是互相利用的，但是来到教会里面有很多纯洁的善良的可爱的真心对待我的一些朋友，我要来这里要交好朋友，我在这边可以认识一些慈眉善目的好朋友这是他的想法，就是他来希望来教会交到一些真心的朋友。那有一次，各位看这照片里面，有一次我跟一位90后一个很年轻的小留学生，他大概18岁19岁左右， 那因为我们去我到中部去带领一个培训营啊，从下飞机到营地要3个小时的车程，好，那这个3个小时他跟我坐在一起，他就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他那个一个问题接一个，一个问题接一个，几乎是没有停的，一分钟都不停了，问了一个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好，不断的问问题。那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要寻求真理的人，虽然他年纪很小很小，但是呢，他的思想非常的深刻，他对圣经、对人生、对国家、对政治、对哲学各方面都有兴趣，然后每一个问题都问，不断的问，不断的问。我发现他愿意来参加培训营，愿意参加聚会，因为他希望能够寻求真理。他盼望能够认识真理，他问的问题都不是很肤浅，都是很深的一些问题啊！我那时候回答完以后，我精疲力尽啊，因为他问的问题太深奥了，我还要常常要想才能够想啊，才能够回答。一讲完，他立刻又问；一讲完，立刻又问，又追问啊！从根究底的要明白。我发现呢，这代表了我们当中很多很多人。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其中的一位。为什么我们要跟随耶稣呢？到底圣经里面特别耶稣基督他自己怎么说？他说跟随耶稣基督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看刚刚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上下文，各位会注意到那一段时间，就是在耶稣讲这一段话之前，那是在加利利，耶稣那时候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在第八章那里耶稣医治了一个血弱的妇人，这个妇人身上常年的有这样的疾病，妇科的疾病，那耶稣呢医治了她。好，在第八章的49到56节那里呢，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雅鲁他的女儿，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呢，就生病死了。那耶稣呢，去看他，拉他的手，他就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神迹。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很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在耶稣讲这一段话，耶稣见到这三个人之前所发生的。耶稣用神迹使5000个人吃饱，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接下来37到43，耶稣医治一个癫痫病的孩子，这孩子得了癫痫病会口吐白沫，会昏过去，那耶稣呢让这个孩子呢能够从这个很难医治的疾病里面得到医治。我们就看到因为第八章第九章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些神迹呢不只是医病赶鬼，甚至能够使死人复活，能够使5000人用五饼二鱼能够使5000个人吃饱，那这些都是一些贫穷的、可怜的、身体有疾病的一些被压迫的人，他们最大的期望。而耶稣基督呢，他行了这许多的神迹，使众人看出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啊，耶稣呢就准备最后一次，就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这一次去了耶路撒冷，耶稣就开要钉十字架了。那当耶稣还在加利利，准备要往耶路撒冷去，要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好，第一个人是一个文士。第一个人是文士，虽然路加福音没有写，但是马太福音第八章，各位如果对照着看，就知道是有一个文士呢，主动的来接近耶稣。他一定是听过耶稣的事迹，他一定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知道耶稣的大能，因此他自愿的来跟随耶稣。他对耶稣说，主，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这是一个志愿者，他自愿的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虽然这边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是很显然的，他看到了耶稣的神迹奇事，他看到了耶稣能够用五饼二鱼使人吃饱，因此他很羡慕能够像耶稣一样行这些神迹，他很希望能够像耶稣一样被人所尊重，因为众人都要跟随耶稣，很多人拥挤着要来跟随耶稣，这种被人尊重、被人羡慕或者能够行神迹的这种感觉是非常良好的，因此他很盼望、很羡慕能够像耶稣一样。 但是耶稣的回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也可以看出他的动机一定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动机。耶稣就回答说，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也就是说天上的飞鸟是很不贵重的，是很普遍的，但是连这些人都有窝，连这些鸟都有窝，而狐狸是大家所厌恶的，狐狸也是不重要的，但是狐狸都有洞，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告诉他说，你要跟从我吗？你不要只看到我行神迹，不要只看到我能够使死人复活，我能够用五饼二鱼使人吃饱，你跟从我的话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呢？你要放弃你安定的生活，可能要放弃你很舒服的生活。文士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一样，是被人所尊重的，是教导摩西律法的，是熟读圣经的，是人所尊重的。但是耶稣说，你若要跟从我的话，那你要知道安定的生活，被人受尊重受欢迎的那样身份地位，可能都要改变。就是你若要跟从我吗？要跟从我的话，要付代价，要考虑付上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就是要放弃，或者要牺牲，或者不可能，也许不能再过你现在的安定舒服受人欢迎被人尊重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好，这是第一个要跟从耶稣的人，他主动要跟从耶稣的人。耶稣告诉他说，你要跟从耶稣，你要信耶稣吗？你要成为基督徒吗？你愿意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吗？那你要考虑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好，第二个，耶稣见到一个人对他说，来跟从我吧。他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想各位过去如果读过这段圣经，一定印象很深刻。他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按理说他是有孝道的人啊，他尽孝道嘛，他要负责任嘛，因为父亲死了，我要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嘛。耶稣说，你来跟从我，耶稣呼召他来跟从我，但是他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各位会怎么回答他？各位会说，好吧，这是人之常情啊，你是有孝心的人啊，应该是这样啊。但是各位想，耶稣却回答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尽管来跟从我。耶稣却回答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请问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呢？这个回答很无情啊，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回答他？在这里请各位注意，当耶稣对这个人呼召的时候是在什么场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他们行路的时候，各位读路加福音第九章，他们在走路的时候，表示说他不是在一个村庄里面，他是在路上走路的时候。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准备走路从加利利渐渐的到撒玛利亚，然后再过约旦河进耶利哥进伯大尼，然后要进到耶路撒冷去。耶稣是走路的时候，这个人如果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他会在路上走吗？就他会走路吗？他会跟着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吗？显然他这一个是一个借口，他这个借口就是说，等到将来我父亲去世以后，等我父亲去世了，我已经尽了我的孝道了，我没有后顾之忧了，然后我就来跟随你。这个回答听起来好像合情合理，其实他是一个推脱。他这个借口意思就是说，我的父亲还在，我现在还不自由，因此等到将来我的父母亲去世了以后，我才去跟随你。那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请问什么叫做死人？死人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这里讲话这么不客气呢？说让那些死人去埋葬死人。死人是什么意思？各位如果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那边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死人就是若是认识耶稣基督，若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就要出死入生，就是要出死入生了。在那里耶稣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一个死人是什么呢？死人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生命的关系的人，或者他的灵魂已经死了的人。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神，因此他们 要做的事情，就是衣食住行，或者要照顾父母亲，照顾自己的儿女，做自己的工作，这些并不是不好的，这些都是人的本分，人的责任。但是耶稣提醒他说，当我呼召你的时候，你要放弃，你要愿意舍下自我的人生规划，生涯规划。这一个人显然他是一个有规划的人，他想到说，我现在在做这些事情，那我的父母亲还在，等到我父母亲死了以后，那我就可以放心的来跟随耶稣了。我现在不能跟随耶稣，等到我将来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再来跟随耶稣。他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缺少信心的人，因为他觉得，我如果现在跟随耶稣的话，我的工作怎么办？我的生活怎么办？我的父母亲怎么办？我的儿女怎么办？我的衣食住行怎么办？他心中一定有很多的顾虑，所以耶稣才会这么用这么重的话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如果我们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当然应该有生涯规划。我们各位现在会坐在这边，你可能从小就已经规划好，我要怎么样考上高中，我要怎么考上大学，然后我要怎么样出国留学，然后我什么时候要读完我的学位，我什么时候要工作，我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时候呢我要生孩子，我要生几个孩子。我想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有生涯规划，我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到教授，或者做到医生，或者我将来能够做到一个企业家，或者我能够做到经理，或者我能够像 Steve Jobs 一样开一个 Google 这样的大的公司，或者我能够像 Bill Gates 一样能够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有自己的生涯规划，这些生涯规划是好的，是应该的，是有的。但是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一个已经被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第一个呼召是让我们从罪里面，从死里面能够出来，能够出死入生，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有上帝的生命，能够与上帝建立生命的关系，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能够活出上帝在我一生中的旨意。那这是耶稣基督第一个呼召。第二个呼召就是呼召我们来跟从他，不只是我相信有一个上帝，相信有一个世界上有一个创造者，相信有一个远在天边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上帝而已，而是我要跟从他，我要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使者，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成为上帝的朋友。这是神进一步的呼召，不只是出死入生的呼召，而且是我们为主而活的呼召。因此当耶稣在这里呼召这个人的时候，说来跟从我吧，这是耶稣基督主动的呼召，说来跟从我吧，这个人的回答却仍然是像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没有跟上帝有生命关系的人一样，说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用埋葬我的父亲这一个事实来说明说，我有我的人生规划，我有我的生命的一些安排，但是我现在不方便，我现在不行，我没有把握，我没有信心，我不知道现在来跟随你的话，我将来怎么办，我的家里的人怎么办，我的工作会怎么办，我的衣食住行要怎么办。他缺少这样的信心，所以他会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就像很多人说容我先做完某一件事情，或者完成某一件事情以后，我再来跟随你一样。好，耶稣这里很严格的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我再一次强调，这里讲的死人就是一个如果不认识上帝的人，如果是一个没有领受上帝之恩的人，如果对上帝的旨意跟计划毫不关心的人，那就是所谓死人，就是跟灵里面像死了一样，在灵性上像死的一样。那你既然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你认识上帝，知道上帝的旨意，知道上帝是谁，知道上帝的恩典跟慈爱，对神有信心，知道说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是我们一生行事为人的准则，我因着信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不是死人，你是一个活人，你所回答的，你所思想的，你所考虑的应该跟其他的人不一样。这是对基督徒的挑战，特别是对要做主门徒的人的挑战。我们若是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生涯规划，我们的 人生的目标，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应该有所不同，应该有所不同。那各位会说，那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不要规划了吗？反正我就等着像以撒一样就把妻子带到他的面前来，是这样吗？或者是说我反正我也不用啊读书了，反正啊学位啊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反正都是神的旨意，都是神的安排，是这样吗？你不用奋斗，不用安排，不用计划啊，不用努力吗？当然不是如此。在这里耶稣基督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是，你是一个活人还是一个死人呢？你如果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你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你是一个有上帝的生命在你里面的人，你是一个关心上帝旨意的人，那你的生涯规划应该有所不同。好，第三个，耶稣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主，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个人的回答跟第二个回答很相似，一个是说先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的父亲那时候还没有去世，但是他说等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再来跟随你。那这个人是说，好，我愿意跟随你啊，我现在跟随你，但是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这个应该更好一点了，对不对？我愿意去，但是让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更合情合理了啊！我要走了嘛，我走了总不能说家里的人突然发现我失踪了，对不对？我应该先跟家里的人辞别一下吧，这是合理的吧，应该的吧。我们像各位今天来教会，如果你家里面有老人家或者是他不能来的话，你也会跟他说我要去教会了，对不对？我们总要交代一声嘛，你总不能突然就不见了。好，那他说让我先去辞别我家里人，让我先跟家里人告别，然后我就来跟随你。这个人是愿意的，比跟第二个人不一样啊。第二个人是说容我等我先埋葬我的父亲，等我父亲将来去世以后我再来跟随。这个人是现在愿意跟随，但是他说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的回答我们听起来也是非常的奇怪的。耶稣说，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他只是要去跟家人辞别一生，为什么耶稣说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他，你要去辞别家里的人，当然这是合情合理的，这是你的人际关系嘛，你跟父母亲跟你的朋友去告别，这是应该的。但是关键是在这里，他说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他关心的还是他的人际关系，他所关心的就是我的过去的人际关系，我有很多我还不能够割舍的一些关系、人情、事物，我要先去料理一下，先去处理一下，然后我才能够来跟随你。其实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当耶稣为什么会说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人，显然这个人还是有很多的顾虑，瞻前顾后，他仍然像第二个那一个人的回答一样，他觉得说我要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我先要把我的工作做一个告一个段落，或者我先去要处理好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可以来跟随你。耶稣呼召彼得约翰的时候，他呼召他们来跟从我，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就把渔船撇下来跟随耶稣，立刻就去跟随耶稣。其实他们立刻跟随耶稣以后，不是说他们从此以后就不回家了过家门三年过家门都不入，不是这个意思。即使彼得后来还是有回家的，他跟随耶稣，但是耶稣不是整天叫他们跟在他旁边，不准回家，不准跟家里人告别，不准跟家里人通电话了，要封闭起来，不是这样的嘛。彼得后来还是有也在伯赛大，因为他的岳母病了，耶稣还去医他岳母的病，显然并不是耶稣不关心，叫他的门徒不要关心家里的人，不要跟家里的人来往，不要跟家里人接触，你跟从我的话就好像要去战场赴死一样，不是这样的。他是要他们说你要愿意舍去你的所谓自我的人际关系，或者瞻前顾后的许多的事物。耶稣要他们勇往直前，就现在就来跟随。好，那当我们看这些以后，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什么？耶稣在这里很明显的讲到跟随基督的代价，我们归纳起来，第一个就是安定的生活方式，我们期望的以为安定的生活方式。第二个，自我的 人生规划、生涯规划，就是以自我为本体的人生规划。第三个，自我的人际关系，就自我的人际关系和事物。各位在这里特别注意到，耶稣当他呼召的时候，当我们说我要信耶稣，我要跟从耶稣，我要做耶稣门徒的时候，在这里各位特别注意到，耶稣这些话听起来无情，其实耶稣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舍己。耶稣要强调，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路加福音也是后来所讲的一段经文。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当耶稣呼召的时候，当我们要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关键就在于舍己。舍己不是说我就不管家人，我不管我的工作，不管我的衣食住行，我不食人间烟火，我把所有的朋友，把所有的一切的事物都抛弃了。其实不是如此。耶稣要强调的是，你在观念上，在你的心智上，我们愿意做一个舍己的人。什么叫做舍己呢？路加福音第九章，就是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那里，耶稣已经说过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那里也说，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跟从耶稣就像耶稣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所谓十字架，十字架的意思，今天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舍己，舍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涯规范、生活方式，或者我原来的计划、我原来的关系、我原来所关心的一些事物，我愿意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呼召的时候最重要的意思。不是我已经不通人情世故，我完全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我愿意舍己，舍去从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生活，我愿意以主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为主体。那当我以耶稣基督为主体以后，耶稣在世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关心自己的父母亲？耶稣有没有？约瑟好像很早就去世了，但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各位记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他的母亲交都给约翰，对不对？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儿子看你的母亲。耶稣不是无情的人，耶稣他知道他要离开世界以后，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的使徒约翰。你看看耶稣是关心他父母亲的，不是说任命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不管他们，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他也听从他的父母亲，耶稣基督他把小孩子抱起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也关心这些人家所不重视的这些小孩子。耶稣并不是无情，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也不是无情，或者我就四大皆空，我就看破红尘，我就我成为一个出家人了，我已经世界上的所谓婚姻父母子女男女关系通通我都放弃了，不是这样。耶稣要我们做的是要我们舍己，就是舍去世界上的或者是不认识神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己，而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神为中心的己。这个新的人更爱父母亲，更爱自己的配偶，更爱自己的子女，更爱自己的朋友，他更有人情味，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心和人情味，他更有生涯的规划，愿意在我的生命中活出上帝的旨意跟计划，他更有决心要努力要奋斗，因为他知道我活着是为主而活这是一个不同的人生耶稣基督不是要我们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耶稣基督是要我们成为信徒，加上十字架，成为耶稣的门徒，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跟生活方式。耶稣提醒我们，你只管去传神国的道，只管义无反顾的去，出去勇往直前，不要太多的顾虑跟担心，凭着信心往前走，传扬神国的道。 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耶稣基督在这里借着对这三个人所说的话，他要让我们知道，你只管出去传神国的道。你出去的时候，主与你同在；你出去的时候，凭着信心，神会照顾你的父母、儿女、妻子、孩子。你出去的时候，你凭着信心，你只管去传神的道。传神的道，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慈爱、公义传达出来的时候，神一定与我们同在。跟随基督要付代价，绝对是要付代价。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跟随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以后，也会有复活的大能跟丰盛的生命，神的同在。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与你们同在。当我们跟随基督传天国的道，我们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神的应许就是我就与你们同在。过去我们为自己有许多的规划，我们也自己努力奋斗，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有神同在以后，再来规划再来奋斗就不同凡响，就不一样。我最近在整理美国查经班的历史我们西区浸信会也有参与写了西区浸信会的历史。那我收集了美国将近大概六十几个查经班成为教会的这些历史的一些见证跟经历。当我在收集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人写他们的见证从60年代到80年代那一段时期里面，很多台湾、香港、东南亚的留学生，后来有大陆来的留学生在美国，他们参加查经班努力侍奉。很多查经班的弟兄姊妹那时候都是留学生，在读硕士班、博士班或者是博士后，但是他们每一个礼拜用很多时间参与查经，参与传福音，特别是礼拜五晚上他们都有查经，所以叫查经班。然后后来也有同工造就、门徒训练，很多学生一方面要读博士，一方面在做实验，一方面在写论文，同时也在教会讲道，同时在教会做探访，同时也做婚姻辅导做关心新来的学生他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但是因为主的同在，因为他们有神同在，这一些留学生绝大部分都读完学位，都出人头地，都有了很好的学术上的成就。他们并不会说，因为我去传承的道，我传福音，或者我付上代价，那我功课就不如别人，或者我做实验的时间就比别人更少，或者我在跟人的关系上面我就会疏远。没有，他们反而因为愿意付上代价以后，神与他们同在。很多人都说，有一个姊妹讲，她在哥伦比亚，她说她以往他做化，他是学化学博士那时候他在读化做化学博士。他说他同一期的留学生，大家一起在实验室里面，条件是一样，时间也是一样。他用很多时间在查经班跟教会里面，别人会说你不好好读书，你去查经班，你将来你读不完学位。但是他说他每一次聚会完以后回去做实验，别人要实验个几百次才能够成功，他就一次就成功。所以他的教授说，你的手指叫金手指，就是什么东西被你一碰然后就成了。真的，他就说他很短的时间吧，别人大概五年，大概他大概三年就读完博士学位，把论文写好。就是别人做实验要做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他把这个试剂跟这个试剂放在一起，诶，就成了，这个实验就出来了，就成功了。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去传神国的福音，我们去服侍主，神与我们同在。最大的应许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路加福音18章那边也讲彼得问耶稣说，你看我们已经赔下父母、兄弟、子女财产，一切都赔下你了，我们能够得什么呢？耶稣说，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跟随基督要付代价，是的，绝对要付代价。但是跟随基督，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是什么意思？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丰盛的人生，有丰盛的生命。神让我们经历到他是一个何等丰盛的神，他也是何等信实的神。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最大的好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以后， 本来非常难处理的人际关系，诶，好像就迎刃而解了。非常无法处理的难题，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智慧，我们就有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来面对这许多的问题。我们人生中同样的有生老病死，有悲欢离合，但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经过苦难，走十字架的道路，却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的大能。这是跟随基督的代价。我们跟从基督，付出许多世界上的人认为需要牺牲的代价，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属灵的祝福，得到神的同在，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这是基督，耶稣基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和教训，让我们学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付出代价得丰盛的生命。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这样的丰盛。我见过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经历到同样这样的代价。有很多像我现在常常跟一些留学生接触，有些留学生告诉我说，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要受洗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很激烈的反对。从前在台湾在农村里面，如果一个孩子信主，很多父母亲很激烈的反对，因为在台湾很多人是拜偶像拜马祖的，他们怕说你若信了耶稣就背叛了家庭，背叛了我们的神明，你会受到报应。那么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少人是拜马祖，比较少，但是呢却他们担心说，你如果信了耶稣，你将来升迁怎么办？你将来你的前途怎么办你将来你是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你是变成一个有神论的人，你变成一个基督徒，你变成少数民族了，那你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很多父母亲也很激烈的反对，很多父母亲担心说，你信了耶稣会不会走火入魔会不会变成邪教会不会被引诱或者是被人家迷惑父母亲有很多很多的担心。我知道今天在信耶稣基督还是要付很多的代价，即使是在美国，你如果信了耶稣，很多人会讥笑你说你大概是愚昧的人，是比较无知的人，或者是你们是很顽固的，是宗教狂热的人。我相信在美国里面也会遇到许多这样的逼迫，但是我们跟随基督，虽然要付代价，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十字架的结果是复活的生命跟极大的荣耀。基督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亲口这样说。我们但愿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也都经历到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丰盛和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虽然有时候会行过死荫的幽谷，有时候我们会遇见敌人在敌人的面前，但是你应许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你的恩惠慈爱永远随着我们，因此我们勇敢的凭着信心来走上这一条信心的路。主，虽然我们有许多的烦恼苦难或者是逼迫会随着我们，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要卸下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主，我们跟随你，我们就跟随到底。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我们爱主所爱，悟主所悟，让我们行主所行，活出你生命的丰盛的样式。愿你祝福施恩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